交通，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5年5月1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Fellowship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50501A。 那请坐朋友们，晚上好。我很高兴今天下午能来到芝加哥对这群可爱的神的儿女来传讲。那再次站在讲台后面真是太好了。那这已经有好几天了。那刚才那我正坐在房间里等着那神里面开始唱只要相信。那比利看着我，我的心里落下了小小的泪珠。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在里面在听到那首歌只要相信。那我想那是我再一次去到讲台上。那今天早上我们开车来了，那刚来到这里。那所以我今天在这里的原因，那其中一个原因，那当然是见到你们那亲爱的人们。那我总是喜欢来芝加哥，那我真的有到家的感觉。那今天下午我不必怎么说，但那是事实。那然后那可以说是和我的波斯弟兄在一起。那我听说那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你星期天能来吗？我说我做不到，约瑟弟兄。那我说我只是，那我妻子随时可能要生了。那我说我真是不能去。他说我要走了，我要去海外了。他说我说那我来。那么称之为说再会或再见。那按照传道人的方式，我们不会互相说再见。那因为我们要永远活在一起。那我们只是说先到这里，那直到他过去，愿他得到神的祝福，并在这里教会面前说出来。然后我想也许我可以在他和教会面前，那我通常在这些医治聚会中无法以我想要的方式向人们表达我的感受，但今天下午我想用最好的方式向这个教会表达我对你们的牧师波斯弟兄的感激。那但这种的方式非常的糟糕。那就像我对妻子说的那样，那有一个小瑞典人我真的很爱他。那他称我为那布拉德·伯纳罕，我称他配约瑟夫。那所以你知道我们是怎样的朋友。那我那要出生的男孩他的名字也要叫约瑟。是的，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约瑟弟兄。那不只是因为他坐在这里，那的是如果他走了那就更好了。但我有许多可爱忠诚的朋友，那我非常的尊重他们。那刚才从南岸大道上来，我想你在那边叫他什么？那比利和我正在交谈。那他说你今晚要回去吗爸爸？我说我太累了比利，我想我今天要讲两次道，我说我会太累了。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认为波斯利兄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人之一。我会用我儿子的话来说，要说同样的话。那没错，我爱约瑟弟兄，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很多地方。那首先他是我基督徒的弟兄，第二你可以信任他所说的话，我喜欢这个。那我喜欢一个只要对你说了什么就会持守的人。那另一件事是，那不管我是对是错，他都是我的朋友。那现在只要你是对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但当你错了他却仍然是你的朋友。那你知道不是所有时候我都是对的，大部分时间我可能是错的，但无论我是对是错，约瑟波斯都是我的朋友。我在艰难的试炼中见过他，在公众一无所知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考验的时候我见过他，他一直像弟兄一样站在我身边，我非常欣赏这一点。那人们试图劝阻我说约瑟弟兄是末世圣徒末世什么后裔派的。那我说我不在乎他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后裔还是中间的裔，那他是我的弟兄。那有一次我们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的一个帐篷聚会被取消了。那因为他们，那我以前从未见过他。那我取消了一个帐篷聚会，因为他们不邀请约瑟弟兄去聚会。那你们都不知道，但那是真的。我刚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回来，那跟我在一起的那群人说，那我说这是所有教会都合作吗？那他们说是的。我说他们在那里谈论的那个小家伙，那里的瑞典教会叫什么来着？那彼得鲁斯弟兄。我说他合作吗？那个跟我说话的说没有。那你瞧，伯纳弟兄，这回 这会伤害你的聚会的。他说因为他是后语派的。我说如果他不能在那里我也不能，就是这样。我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是跨宗派的，那就是指每个人，那我不管是谁，那不管是卫理公会、进行会、耶和华见证人，不管是什么，他们都一样。我们不能分别人们，说这个人没有权利，因为我们完全是弟兄，我们想要保持那样。那所以不管他们去哪个教会，当我们从圣灵重生了，我们就都是在基督里的弟兄。我全心感谢约瑟弟兄。那然后我只想，那这不是对我说的，那我没有先入为主的想法。那当我想，那当他在那里对我说话时，在他离开之前，他知道自己是个穷人，那像我一样靠人们的施舍生活。那在去之前，他们在走之前，可能会为去的人收取爱心奉献。那我希望我能那么做。那刚才我问他，我说约瑟弟兄，你能为自己收爱心奉献吗？那他说也许吧，普兰弟兄。那今晚他们可能会。那我说我希望我能为你收弟兄，但是我说那如果我这么做，那你就会破产了。那他我说我只想，那你从未听我在讲台上提到过这些事，因为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那弟兄，凡是我能帮助我那人的事我都愿意做。我告诉你为什么。那当我处在困境时，你们都对此一无所知，那你做到了。有一次我在这里做着出国的安排，准备出发，那缺了2000块钱买机票，那没有足够的钱买票，但凭着信心神呼召了我，我要去。那约瑟借着启示，那我从未告诉的是借着启示，他走下来跟人们讲了这事。那不是来说你要去海外吗？你需要钱继续吗？或者类似的东西。他直接从芝加哥收取了奉献，他凭着信心这么做了。那我第二天就买票去了。那我要说，那他去，那任何今晚所做的，都愿善良的主赐福给他，差遣他。那约瑟，你要去的这个地方，也许你以前从未到过这个国家的这个地区，是吗？那他也没有意识到他所面对的是什么。那所以我知道，当你进入非洲时，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我祈求神与我的弟兄同在，凡事祝福他，愿他在那里为基督赢取灵魂。我希望良善的主使他能够有一个他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最成功的聚会，然后更新的回到芝加哥，准备好把大复兴的消息传给你们这里的人。当他这次去的时候，这将使他成为一个宣道士。那我知道对你们其他教会的人，这听起来有点奇怪。那听着，宣道士不是一个改变他居住国家的人，宣道士是一个去了又回来的人。保罗是世上所知道的最伟大的宣道士，对吗？那如果你训练一个人，把他打发到那里，在那里安家住一辈子，他只是改变了他居住的国家，那不是宣道士。宣道士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再到另一个地方。保罗绕了一圈回来又出去，绕了一圈又回来。那所以保罗是个宣道士。那约瑟弟兄，愿神带你作为一个宣道士平安的回来，那然后再带你回去。那愿主祝福你。那亲爱的芝加哥人，我想问一下，今天我们中间有病人吗？那如果有请举手。也许你们今晚有祷告会为别人祷告，那如果你今晚想要为别人祷告请举手，想有这样的聚会的。好的，那很好，那我们今晚要为别人祷告。那会留下一些的卡片，让他们大约6:30左右分发，那你们下来拿祷告卡，那么会祷告。6点？哦，是的，好的，那就今晚6点。好的好的。那首先，如果彼得保罗听见了我，就在车里看一下，那看看你有没有祷告卡。我们没有，你有吗？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可以坐一下吗？好的，没问题。好的，今晚我们将为病人祷告。那今天下午，那天色已晚，那我们只是那还没有开始，那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那开始有点慢，然后又就慢到停下来了。那没错，那我真是喜欢上来这里和你们亲爱的人们交谈。那你们能为我亲爱的妻子祷告吗？那你们能为即将到来的那个小家伙那么做吗？那可怜的妇人，那他真是受苦了。我们仰望那看不见的主来拯救。现在在约翰福音，那我想读几句话，那对你们讲一会儿。那哦，是的，谢谢你弟兄。那如果主愿意，我们会试着在大约30分钟后离开。那我今天要跟你们讲，那让我们读约翰福音啊，不是约翰福音，是约翰一书啊，第一章。 那我看到他们在这里，那我的朋友利奥和吉恩，那你们附近的几个男孩，那正在录音，那顺便说一下，这些男孩参加了所有的聚会，并进行了录音，那他们把聚会录在了磁带上，那我要了一盘磁带给，那前几天有人讲了一场道，我找人去要盘磁带，那天哪，我以为我必须买一些整个国家才能买到磁带，一盘磁带大约$9，我想天哪，我询问了这些男孩，我说这个呢，那他们就有的真的是不同，那他们有每一个的信息等等，那这古老的信仰是用老黄章玉米饼滋味的，那但它会对你有好处，那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它带我平安的到了这个地步，那我要接受它，在每个死亡的阴影中我都能够信靠它，它拯救了我，它可能没有像它应该的那样被擦亮，但我想要神的祝福与我同在，不管它擦得亮不亮，那主祝福这两个男孩，他们一生都是为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要从第五节开始读，那直到第七节。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他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他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太美了，不是吗？那我们可否低头片刻？我们的天父今天对这群可爱的要去到永恒的会众讲道，这些人也许已经被羔羊的血洗净了，使他们的袍子洁白洁净，他们一切的罪过与过犯都得了赦免，等候他们回到天家的召唤。我们来是要讲道，与我们的弟兄在去海外之前有一个小小的交通，来完成这个大使命，就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主要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还有他的使命，祝福这个等待他回来的小教会，为他们亲爱的牧师祷告，祝福接任他位置的助手，并祝福所有的长老和会众，祝福我们要读的经文，让我们围绕你的道与你交通，因为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讲到神的话，那并说到交通这个词，那我想既然来到这里，那讲一讲交通会很合适的。那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每个人都渴望交通。那今天的人他们会说，你愿意过来我家交通一会儿吗？那很多时候做生意的人会说，你今天能和我一起吃午饭吗？那出去一起吃个午饭，那吃块馅饼什么的，那交通吃饭，那吃与交通相伴。今天下午我们谈论的时候，愿神的圣灵用神的道来喂养这里每一个饥饿的人，吃伴随着交通。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此圣灵喜欢与信徒吃饭交通。现在我们都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这是何等的时刻，因为神的美食堆积如山，神在这丰盛的祝福中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那所有的维他命，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使我们成为完全坚固健康的基督徒，被他的灵充满，被他的血洗净，我们可以交通，这是多么的美好。那你有没有想过那句古老的谚语？那我母亲经常说，物以类聚，鸟以群分。那没错，那你注意他们，那你不会看到鸽子和食腐的鸟聚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不能吃同样的食物。那食腐的鸟、秃鹰，它什么都能吃，那乌鸦可以坐在死去的尸体上吃，鸽子却不能，它要是吃了会杀了它的，它不能吃那种东西， 他飞到田里吃麦子，他与自己的同类交往。但这里有一个让人吃惊的部分，那你知道乌鸦既可以吃死尸也可以吃麦子，他两个都可以吃。那瞧，所以你必须留意那种人，就是那种既能坐在聚会里假装享受聚会，却又出去吃属世的东西的人。那这就是今天那种社交的信徒。但我们喜欢跟那些与世俗隔绝的人聚在一起，他们被呼召出来，在基督耶稣里成了新造的人，在圣灵的祝福周围交通。那这是多么的奇妙。那人生来就是需要交通的。那人起初在伊甸园里曾有过美好的交通，神每晚下来与跟他在一起的男女交通。那傍晚凉爽的时候，神来到大松树下，那或许在那个露天的大教堂里，他的神圣之光照耀在亚当和夏娃身上，与神相交。只要他们在交通，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那我喜欢与人交通，我喜欢出去跟爱主的人交谈，与他们交通，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看见，我们的动机相同，我们的理想相同。我喜欢跟人说话。那我有一个朋友坐在这里，他喜欢打猎和钓鱼。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有很多的交通，只是坐在一起谈论那些事，因为我们喜欢那些事。那但任何人所拥有过的最伟大的交通，就是当他与神交通时，神将自己向人敞开，那与他的创造之物，那造物主和他的受造之物彼此的交通。那当神在伊甸园与亚当交通时，亚当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那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他不必担心自己的衣服，那不必担心吃什么，那不必担心生病，他不必担心死亡悲伤，他对这些一无所知。他像孩子一样的自由，他有一位天父来看顾他，每天与他交通。那如果我们能像那样回去，那该有多奇妙。那你知道吗，今天每一个被救赎的人都生活在他们与神交通的特权之下。那你相信吗？神会看顾并供应我们在这个旅程中所需要的一切。在这朽坏的帐幕即将结束的时候，神应许要赐给我们另一个。阿们。那你知道吗，关于我们什么时候死，我有一个有趣的想法，那我不妨把它表达出来。那因为我这是在家乡，那约瑟弟兄有一次说，那我要回答一个女人的问题，可能会有点相反。他说，伯兰弟兄，我说约瑟弟兄，这就是我要说的。他说，看，不要说出来。他说，那当我们写下我们的规条和我们在这个教会中的信仰时，我们以逗号结束而不是句号。我们相信这个，再加上更多我们所听到的。那所以这非常好，我喜欢那样。那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这是他在离开前对他的门徒说的。我无法想象那只是石头和砖头，我相信他所说的帐幕是另一个可以居住的身体。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帐幕，那会说房子，那你们拆毁这帐幕，三日内我必将它再建立起来。那他又说，这地上的帐幕若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一个预备好了等候着我们。看到吗？那我相信到我们，那前几天，那我站在威尔逊山上，应该是帕洛马山，在加利福尼亚那个大天文台，那里你可以看到一亿两千万光年远的空间。那他们算过时间，那我告诉你，科学在他们自己的神学上都被搞晕了。那我告诉你，我上学时在学校里听到的科学跟我现在听到的科学根本都不一样。那你知道我爸爸曾坐下，他说了圣经，他说 Billy， 这怎么可能？我说爸爸，科学证明太阳是完全静止的，是地球围绕着它转动。他说，但约书亚说他是太阳停住了。我说，你怎么可能那么做呢？那爸爸，我们是在学校受的教导，他们已经有科学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也许他们证明了，但那不是我的科学。他相信，他说，约书亚，我问了学校里的圣经老师，他说，当然了，你知道约书亚那些时代的人是无知的，那神看到他的无知，他是让地球停了下来。但现在他们必须收回这一点了，因为太阳在转动，太阳也在转动，那他们已经科学的证明了这一点，太阳在转动，那 那当我还是个孩子上学的时候，他们说当太阳下山时，它从星星上反射光，那星星反射太阳光。那现在科学证明了不可能，太阳的光需要数十亿年的时间，以每小时数百万英里的速度传播，才能从太阳传播到其中的一颗星星上。那所以不是的，那星星自己发光。摩尔弟兄的儿子毕业了，那几个星期前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来到这里拥抱了他，给了他奖学金。他说在华盛顿特区，他们有124本最新的科学家的书籍，内容涉及所有经过科学证明的现代科学。他说年轻人要花两年的时间才能读完那些书，但你读完他们之后又必须舍弃你所学的一切，因为会有不同的东西了。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小声说了一声阿们。但我想我可以站起来这么说，但我这里有一本书，虽然经历万代却永远不用妥协，它永远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启示的。他们每次都必须回来，所有试图学习的成年人，你学习科学学的头发都白了，那你该研究神的圣经，因为它才是最纯正的书。那我想当这个魂离开肉体时，我们就去到另一个非人手所造的房子里，那么去到了神的面前，在主耶稣的面前与他同住，那他是无所不能的。那我是说啊，无所不在的。那如果他是，那当我们进入我们在那里新的帐幕时，我们也是。那如果他说无论哪里若有两三个人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那么他今天下午一定会在这里，就像有天有地一样的确定耶稣基督现在就在这里。但问题是他处于一种看不见的状态，我们看不见他，但基督徒的魂里有些东西，当人意识到他的同在在这里时，他就站在了他看不见的那位面前。我们知道现在这里有无线电经过，现在有电视从这里经过，我接收不到，但是在另一个世界，今天下午神的天使也被安排在这个房间里，在注视着神的天使安营在那些敬畏他的人周围。耶稣无所不在，无时无刻不在看顾着我们，我们知道那是事实。我想起了以利亚在多摊的时候，基哈西出去朝那边看，说哦，看着整个亚兰人的军队，他们把这座城包围了，我们被包围了。以利亚说与我们在一起的比与他们的还多。他说但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呢。他说神的开着孩子的眼睛，他的眼睛睁开时，山都着了火，有火焰的天使，有火焰的战车。当然了，他在这里。当基督徒此时此刻能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一起在基督耶稣里坐在天上，在基督耶稣里围绕着神的道交通。阿们。那当神的道传出来，每个信徒都接受时，圣灵就在这里借着异象，让神的道像那样运行在每个人的心里了。哦，如果我们能够站在那里，那认领为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特权，那时神就可以从人身上取下如愿骨，给他换上一根真正老式的福音的脊梁，让他成为一个坚持真理的人。不管看起来多么的黑暗，那神任由希伯来少年走进烈火的窑中，然后才出手，但他永远都在那，不要怕，他总是在场。阿们。那么如果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我们还有什么惧怕的呢？神若帮助你，谁能抵挡你呢？哦，想想吧，天上一切的大能都聚集在一个聚会中。阿们。只是找出那个，那是圣灵用着道像汽锤一样敲打石头，哦，打碎我们石头般的心，挪开不信，围绕着道交通。那交通太好了。亚当和夏娃因罪使自己与神隔绝，他们被隔绝了，成了一个流浪者，没有交通，到处游荡，软弱。这就是今天人们的问题，最让人与那种的交通隔绝了。今天我们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做，不知道那个该怎么做。耶稣说外邦人追求这种吃什么穿什么，那或者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他说所有这些都是外邦人那些不信的人所追求的。 但在你祈求之前，你的天父就知道你需要什么了。那是一种多么无忧无虑的状态。那我家有个棕色眼睛的小姑娘，她会从栅栏上跳下来，她不在乎，只要我在那儿就行。她说爸爸会接住我的，她无忧无虑。我想哦神的，如果我能像那样无忧无虑就好了。那几天前，约瑟弟兄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我看到很多不该在教会兴起的东西。那作为爱尔兰人，那我必须自己出去阻止这一切。那我正好出去说，这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那样的，那不应该，因为你会破坏神的计划，那你那里不该有那种的东西等等。我知道圣经说那种东西是错的。那你知道，很快我发现自己有点偏了，那变得苦读。那我在牧场停下来，那开始祷告。那约瑟过来，那他说，看，我刚读了马丁路德的历史，他们并不奇怪马丁路德能够抗议天主教会而不受惩罚，他们奇怪的是马丁路德面对这一切随之而来的狂热，却能完全把自己置之其外，这才是关键。然后好像听到了基督说的，那与你有什么相干，你跟随我吧，我会看顾其余的事的，你只要继续跟随我。那事情就是这样，然后就变得无忧无虑了。好的，当人与神隔绝时，他就成了一个流浪的人，到处流浪。这完全是一幅今天的画面。当人真的脱离了与神的交通，那这周他是为了公会的，下周他是进行会的，然后他又是这个那个等等，到处的飘荡，被各种教义之风摇动。他们的心本该坚固才对。那我不是说你应该是为了公会进行会或任何的教会，你应该与神和好，这个才是。那无论你去什么教会什么团体，那你可以与任何的团体交通，那无论是神召会或一体论二体论或后语，不管是什么，只要你的交通在神面前是清洁的。阿们。圣经说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彼此相交。阿们。我喜欢那个然后神看到那人失去了交通，他必须做一些的事，恢复他的受造之物，再次得回他的心，让他找到回家的路。那悲伤的部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人从起初就想用什么东西来代替那种的交通。那今天我们说每个人都来加入我们的教会，那我们才有，为了公会想要相信他们才有，浸信会、天主教、长老会、五旬节派、使徒派，相信他们才有。那他们在那里组成了各自的信条的宣言，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和一堆的信条，那围绕着这些，他们声称那个才是交通的方式。听着，你不能那样有交通，你可以加入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的教会，但仍然没有与基督相交。起初神在那里制定了唯一的计划，当他宰了一只羊羔或绵羊时，他铺开欢迎的垫子，让人类回来交通，那是借着血。阿们。那你们今天很少听到有关血的事了，他们总是在谈论其他的东西，我们谈论时代和原子弹，那些事没问题。但弟兄，对我来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当血被正确的涂上时，罪就被除去了，人又重新与神得以相交。阿们。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好的、老实的、用血买出来的父亲。阿们。生命存在于血中，那当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时，那时我们就与神相交了。你可以悔改，上来承认，继续六个月的试用期，从小瓶子里给你撒点水，加入卫理公会，是的先生，那并与他们每一个人交通，没错。那或者你可以上到浸信会，请右手相交这里，承认接受浸洗，与浸信会交通。那让我告诉你，你在五旬节拜教会里边祷告一会儿，那直到你说了方言并与每个人交通。但我的弟兄姐妹，除非你的魂被耶稣基督的血洗净，否则你就永远不会与他有交通。没错，当你的魂被羔羊的血洗净后，一切的恶毒、仇恨、嫉妒、纷争，这一切就都死了，血成了赎罪祭。阿们。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我们五旬节拜的交通里，在我们不同的全福音拜的交通里，我们的身体有了这么多乱七八糟分裂等等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同的主义等等的东西进来了。因为一个想出去这么做，一个想出去那么做，另一个想出去开始一个教派或组织，那之所以那样，是因为这人的心一开始就不在神的面前。神要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一个受圣灵洗的信徒的身体。阿们。哦，神铺开了一个垫子迎接人，那才是欢迎的垫子。血让我们从曾经堕落的交通中恢复回来，借着血得以交通，恢复与神的交通。亚当不能靠着自己的神学与神见面，他给自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缝了围裙，在那行不通。他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建立了自己的宗派，在那行不通。那今天，哦，当我开车绕过你们这里的裸体主义聚居地的一侧时，那他就在这里的路上。他们甚至不能等到太阳变热了就脱光衣服躺在那里的沙滩上，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看上去像一群，那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他们每个人也许都属于某个地方的某个教会，拿着念珠念几句祷告词，或唱个三一颂，也许唱诗班的，像要躺在那里。这表明我们放低了某些的东西。有道德明智的人是不会那么做的，弟兄们，那是真的。如果你心里有一点基督，就会远离那些的地方。阿们。那你可能不同意，那你可能不同意那点，但你只要真心一次，你看神会怎么做。我告诉你们，就连我可怜的小女儿，她还不到两岁，从屋子里走出来，那天在院子里有一个女人正在割草，身上穿着那么一点衣服，那看上去太可怕了。我那个两岁的孩子走进来说，爸爸，那位女士忘了穿裙子了。那你看，那你瞧，小孩子都知道。但当男人和女人让他们的心被烙铁烙惯的时候，那就是魔鬼，魔鬼的权势。在所有的时代中，唯一能把人或者说把女人脱光的只有魔鬼。没错，男人也是一样。那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群史前的动物，毫无良心的脱光了衣服躺在那里。圣经说他们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那他们是同样的人。我现在特别提到的这个人是在一个唱诗班唱歌的。哦，他们与自己的团体有交通，那当然了。但与基督的交通呢？是的，先生，我知道那很严厉，弟兄姐妹，但神帮助我们。如果五旬节教会不能再回到基督的宝血中，他们就完蛋了。没错，回去吧。很久以前，我们五旬节派的人要是那么行事，曾是一种罪。他们很久以前是不会那么做的，但他们现在也这么做了，这是因为讲台变得松散了。那就开始讲你属于这个教会或宗派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你最好再次与基督交通。阿们。某天就会成为一件可怕的事儿，那是在审判时的一个失望。贩卖私酒的不会，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是什么。说谎的和贼，他们站在神的面前时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但当失望来临时，那些属于五旬节拜教会的人会被拒绝受审判，因为他们知道的更清楚，却故意走进去。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一个好的老式的震动的复兴，让我们再次回到一个在主耶稣的血底下，在交通之下的地方。历代以来，在人们当中，这都是接近神的方式。那你注意到，那是唯一的方式。圣经中最古老的书是约伯记，约伯借着所流的血来亲近神，与神交通。约伯每次去交通时，都要献上一只羊羔。在旧约敬拜的人，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新约，每次他们去与神交通时，他们都会献上燔祭，先宰杀一只羊羔，因为他们要在雪底下就近神。约伯在那亲近神时，他会杀死一只羊羔。那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书，是在创世纪写成之前写成的。那摩西在几百年后写了创世纪，但注意，那约伯记是最古老的书。从伊甸园一路下来，那约伯会献祭，倒出羊羔的血，借着那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愿神现在怜悯我，我借着血来救济你。你知道为什么人们祷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吗？ 因为他们是通过心理上的激动而来，却不是通过血。没错，必须靠着血来。亲爱的垂死的羔羊，你宝血永不失去能力，直到神所有被救赎的教会都得救，不再犯罪。那才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方式。流血，约伯来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他站在了献上了所流的血，知道神必悦纳他，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如果你今天只是作为一个好人来就近他，说我还债，我不欺骗政府，我交所得税，我做所有这些事儿，我是个好邻居，你的神永远不会听你的。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忠心的教会成员，我把我的钱献上十分之一，我给教会奉献很多，我是教会的支柱，神绝不会接纳你的，不会的，绝对不会。那你说我母亲是个好人，我父亲是个好人，我祖父是个传道人，我所做的一切，那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从不偷窃，从不喝酒，那从不抽烟，从不撒谎，我从不做这些的事儿，神绝不会听你的。不管你是谁，你有多糟糕，如果你愿意走神所预备的路，借着祭物的血按手在死去的羔羊头上，就是那垂死的羔羊的头上，承认自己的过错，你接受它，神就会用圣灵充满你的魂，烧尽你一切的罪孽和属世，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约伯，我想到约伯在那个时代，他是个父亲，他有一群孩子，他们有点任性，他总是想着他的孩子们。如果芝加哥所有的教会成员对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有同样的想法，那该有多好，你就不会有青少年犯罪了，你就不会看到这种种族骚乱。那我说今天这些骚乱和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呢，枪击、杀戮、偷窃、强奸等等，那是因为人们不关心他们的孩子。他们说的第一件事是，他们小的时候我把他放在教会出生婴儿的名单上，把剩下的交给主学老师，那他在这里可能跳了一整晚的舞会，那现在把自己打扮得像去马戏团而不是去教堂，那把你孩子交在这样的一群人的手里边，妈妈你真该丢脸。那你应该让那个孩子跪在那里读圣经，把你的手放在他们的头上呼求神，神的怜悯我，饶恕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是的，我喜欢这么做，带我的小女孩去，让他们坐在那里，让他们的眼睛闪闪发光，让他们的耳朵在听，眼睛在看，我告诉他们有关耶稣的事情，以及如何爱他们等等。他们会像我们其他人一样跪在椅子周围祷告，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方式，不是吗？那么许多人就是这么做的，那是应该做的。我去过许多的家庭，孩子们总是聚在一起做家庭的祷告，神的祝福这个家庭，那是捆绑的纽带。如果你在家里那么做，就不会有那么多离婚了，事情会正确的发展下去了，你们彼此就会有交通。我看见约伯，孩子结了婚，各行其道，好像鸟儿离巢。那约伯知道，只有借着献祭的羊羔，借着血，没有别的道路，不可能有别的路让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与神交通。那约伯说，恐怕我的孩子们犯了罪，我要为他们献上羊羔。有什么告诉约伯？有什么告诉约伯？他最好做好准备，他最好做好准备。那有一天，当他为他的孩子献羊羔作为祭物的时候，有事情发生了，那风暴来了，那杀了很多人，烧了他们等等，夺去了他们的性命。但在这发生之前，约伯确保他们每个人都在雪底下了。阿们。今天拒绝的，那这个国家正在尽其所能的杀死基督，用信条和宗教的形式使圣灵担忧。那不久前，那我读到，那我在某处听说过这位伟大的布道家葛佩里，他在苏格兰。那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那如果五旬协会信徒齐心协力，而不是像那样爆发做事，那你的聚会就会像进信会一样了，在进信会把他从你手中夺走了。没错，他们正在某处经历一场复兴，因为他们把他们所有的都摆在祭坛上，那他们的先知，然后他们就出发了，他们紧跟在其身后。但今天要是神召会兴起一个来，那或者那里大约坐了7000人，那会有7000人站在外面，那他有大概3000人，那让我们交换一下。那所以当我走过去看的时候，我以为会看到一个站在那儿唱儿歌的小家伙，那唱着小耶稣在马槽里什么的，但当我看到那个小男孩时却不是这样，那个小家伙大概只有那么高，我甚至不知道那是小大卫， 他脱掉外衣，拿起一些经文，像个传道人一样讲道。我知道神与他同在。我说，这是神差来的小男孩。那如果你们教会里的父辈们能环绕在他周围，不要让他自高自大，带着一大笔钱跑掉，而是围绕在他周围，给他正确的影响，他就能够拯救成千上万的小孩子。但一天早上，我站在俄勒冈州的格兰特山口，在霍尔弟兄和他们面前，我说，那诸位，这行不通。那我对那群人中的一些人说，我说让小大卫来到那样的城市会怎么样？那他们说，那他是一体论的。我说我不管他是什么，神与他同在。哦，当然了，现在神召会也要有他们自己的小大卫了。那神的教会有他们的小大卫，那首先你知道有成千上万的小大卫了。神本来想传给孩子们的那个原则，他们却把它撕毁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日子。神说牛知道自己主人的槽，骡子知道自己主人的棚，但我的子民却不知道。是的，他们不知道神眷顾他们的日子，这是最可笑的事儿。那他们试图，那最奇怪的事儿，那要让神的子民看到那临到的日子，他们肯定会开始搞那个个人魅力之类的东西，不知道如何来对待。他们把交通带入了一个宗派，而不是进入到基督里。那约伯看见他所做的事，看见他献的祭物，圣经说他的儿女与他归在一处，那他做准备。那另一个的想法，以色列，那当他们有交通时，那注意他们所做的，在大毁灭来临之前，那毁灭那么羊羔的天使，那毁灭的天使呢，第一件事发生了，那以色列被吩咐取一只的羊羔，那宰了它，把血涂在门上，那每一个家庭都要进去吃那只羊羔，那围绕着烤羊羔的交通，那吃了代替他们而死的祭物的身体。那神说，我一见的血就越过你们去，死亡天使不能够碰他们，因为羊羔的血在门上，他们在那里交通，在羊羔周围交通。当我们涂上主耶稣除去一切罪的宝血时，我们的心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就能有交通了，围着神的桌子吃神的道，交通敬虔的事，你传讲神的医治。他们每个人在基督里都说阿们。没错，传教我们应当放下一切的罪、恶毒、纷争等等。真信徒会说阿们，没错。那围绕着道交通，明白我的意思吗？那神说他与人会面的唯一的地方，那总是他从未应许只在宗派里与我们相会，他从未应许在任何别的地方与我们相会，而只是在流的血里。旧约的以色列人，无论他们在哪里，在他们敬拜神之前，他们都会来到一个共同的聚会的场所，就是在旷野的会幕。那如果一个人在山顶上，他想要与神交通，他必须去到旷野里的会幕，才能够见到神。那摩西，当米利暗被大麻风击打时，他进去伏在神的面前，在所流的血底下。行，那今晚要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上，去到血底下。哦，把你心里所有那些东西除掉，带着血走到神面前，承认你的过犯，呼求并纠正错误，帮助我。摩西的祷告立刻就蒙了垂听，因为他在血底下行了神的道。在六交通之前，他进到了血的底下。那注意，羊羔被杀了。回到旧约，他们有一只红母牛。当他们开始旅程时，神告诉摩西说，当他们继续前进时，为百姓得洁净做准备，因为如果他们做错了，他们就失去了交通。在他们可以交通之前，我要你为他们造出分别的水。那摩西奉命说，那取头红色的母牛犊，那一头小母牛犊，那我要你们注意红色的意思。那对你我来说，红色的意思是危险，但在圣经里，红色的意思是救赎，借着血而来的救赎。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都是红色的血，一直都是红色。那注意，他们必须来到所流的血底下。他说现在取头红母牛。那你有没有在科学上注意到，你拿一些真正的红色的东西，从红色看红色，它看起来就是白色的，那你知道吗？透过红色看红色，那就是白色的。 那所以神知道人的本性是罪人，知道人一开始就错了，神就预备了流了血，神透过主耶稣的血看，就让一个红色的罪人洁白如雪了，那里再也没有罪了。当神透过基督的血查看，那不管你做了什么，你犯了多少罪，你做了什么，如果基督的血涂在你的心上，神看你就是完全的。那现在听着几分钟后，我要告诉你们个关于神医治的小秘密。那朋友们，第一件事是预备人心。十二的先生，几天前我在芝加哥这里，以前的科学常说，那人用心思考，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圣经是错的，心脏没有可以用来思考的智力，人用头脑思考，用他的脑子来思考。但现在他们发现神是对的，瞧，人不是用他的头，他的头脑来思考，人有双重的人格。那瞧，那人，那这里首先是智力，但他们说在人的心脏里，那动物的心脏没有这个，那任何别的生物都没有，只有在人的心脏里有一个小隔间，那在人的心脏中间，它里面甚至没有一个血细胞，那是魂居住的地方。那所以人真的是用心思考，而不是用头脑。那如果您认为那是问题所在，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那人们有头脑上的信心，他们会同情说圣经是对的，肯定了，那很好，瞧，他们有知识。哦，我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已经接受了做我个人的救主了，那却还抽烟喝酒出去跳舞，躺在这些沙滩上等等，那没错啊，基督是我的救主，当然了，那当然了，我属于教会，那是头脑的信心。许多人进入祷告队列说，哦，弟兄，我肯定有信心，那是头脑的信心，但当头脑的信心落入这里的这个小隔间里边时，它就变成了确定的，所有阴间的魔鬼都无法移动它。是的，当他来到那里时，罪的问题就解决了。阿们。当他说我是医治你的神，当他通过头脑的信心进来，躲进那个小隔间，所有芝加哥的医生加起来都不能说服你要死了。不，先生，绝不会的，那真是太好了，那是神做的。他直接走进去，接过那个头脑的信心，接着传讲进到你人的心里，当他进入内心时，就变成了确定的。事实上的信心从头脑中出来，进入人的心里时，神自己就进到了人的心中，并使之成为了一个肯定的事实了。阿们。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耶稣在所流的血底下说，你拿一头三岁的母牛犊，要红色的，那他们要把它带到这里来，那首先那绝不能够负过恶。哦，我喜欢那个，那听见，那这可能会刺痛烧焦嘶嘶作响，咱宁可烧一会儿也好过永远被烧。行，那头母牛代表基督，基督没有任何东西同父一落，阿们，只与神。那不要与不信的人同父一落，那穿着这个或那个出去到处乱逛，与这些的派对跳舞同父一落，你要远离这种东西，你与基督在一起，你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头母牛不能够负过恶，它必须没有负过任何的恶，然后它必须在大祭司面前被杀。大祭司亚伦见小母牛被杀了，那以利谢就用指头取了血，在门上弹七次，在帐幕的门口做公开的见证，小母牛就被牵来放在火里烧了，那烧焦了，然后拿到外院，那注意，太美了，那我们得快点。那在外院，这水放在洁净的地方，因为那是分别的水。那在以弗所书，保罗在那里说，神借着所传的道，那这就是分别的水。信心是从听来的，听是从道来的，神的道是分别的水，因为这是借着水，借着道来更新人。听到把人分开，那不信者或者说那人的罪被隔在了外面。那这里有一点我们不想忽略的，那分别的水必须保存在洁净的地方，传福音的人应该是个洁净正直的人，不能是个烟鬼、吸毒成瘾者、酒鬼，也不能是星期天下午打高尔夫的那种人等等，不，它必须放在一个洁净成圣的圣洁的器皿里， 把神的奥秘放在心里。这必须是在一个洁净的教会里，不能是那些在地下室玩苹果游戏、那彩票、鸡汤晚宴和给年轻人跳舞的地方。那弟兄，如果事情发展到一个地步，我必须这么做才能够吸引会众的话，那我就不干了，那我就去拿一堆的家子去加拿大以打猎为生了。阿们，我宁愿这么做，也不愿在主耶稣纯正的福音上妥协，让我与他交通。阿们。传讲着道，你不必有那些荒唐的东西，持守着道，道把罪人从他们的罪中分别出来。那时每个没有了交通的人会在会众中先上到分别的水那里，洒水在他身上。那是什么？水是指在他面前去的死的祭物，那死去的小母牛代替他死了。那当我们传讲神的道时，他不是建基在任何的宗派上，而是在基督里，他代替了你，这是代替罪人而死的祭物。你失去了交通，祷告得不到应允，你周围的一切都是黑色的，没有了交通。现在回到神的道上，道切割把你分开。哦，你不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这是在这里你不再有交通了，你脱离了交流，那是分别的水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那你知道信徒做完这之后，接下来的就是往前走了。信徒进来他要向前走，他到了门旁边，看见有七道的血痕，就是血在了前面去了。那他来到那七道血痕的下面，进入雪底下，他就有了交通。你看到了吗？与神交通，在别处没有交通。这整件事在会幕里，在外院的称义，在祭坛上成圣，在幔子后面的圣灵，那进来放下幔子，这都是基督的画面。那不管他们怎么组织，那可拉建立了一个组织，说在摩西之外还有圣人，那我们出去吧。神说你现在就离开的，因为他破坏了神的计划。行，交通只能在一个地方，就是在所流的血底下。那现在基督徒们仔细听，在基督耶稣的身体之外没有交通，你无法与神交通。难怪人们不相信神的医治，难怪他们不能相信老式的神差遣的复兴，难怪他们不能相信这些能洁净人心的事。在你的领受任何东西之前，你必须先进入交通，进来听到分别你洗净你，然后来到基督的宝血之下，进入基督的身体。帐幕是基督完全的预表。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假的是，那然后借着一个灵，我们都被圣灵引导进入基督的身体，然后来到雪底下，借着道的传讲，借着祭坛上羔羊的献祭，一切的罪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我们进入了与基督的交通中，我们可以进来与他们其余的人交通了。那些在基督里的人，那我们进来。那你曾经称他们为圣滚轮，你曾说的疯了，失去了理智了，但一旦你来到所流的雪底下，有了交通时，你就会走到那个你曾经以为叫得太大声的人那里，那个那天晚上你听到了大喊大叫的女人，还有你论断的那个邻居，他在告诉你有关神医治的事，你会渴望与他们握手并交通，因为你来到了雪的底下。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不管你有多好，属于什么教会，念什么信条，那做什么祷告，但除非你在流的血底下，否则你仍然不能与神交通。那现在如果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那都有五六百人，那不管这里有多少人，那今天下午所有这些人聚在一起，我们同心协力来到宝血之下，就像我们都在这屋檐底下一样，也都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那该有多好。你认为现在会发生什么？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呢？那想要那样的话，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我们中间就不会有一个软弱的人了。吼吼，坐在这旁边的罪人会被定罪，他甚至不能再站着不动了。圣灵会降临，分别的水浇灌下来，就是福音传讲主耶稣基督，这是至高无上的祭物。医治的能力从哥哥他倾泻而下，我们会度过一段很美好的时光，不是吗？ 那如果我们都进入交通，那岂不是一件奇妙的事？有多少人愿意加入那个交通，请举手。那朋友们听着，接下来我针对组织讲了一些严厉的话，那我不是反对组织，神知道那是真的，我不在乎组织，但问题是你认为那个组织能为你做什么？他做不到，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为你做事，那是真的。当那血进入你的心时，你的整个思想就不同了，因为你开始从这里思考。那在这里，基督来到人的心里，你的思想就变成确定的了。那不是琼斯小姐说的可以去跳舞啊，那并没有让她觉得怎么样。瞧，你在想琼斯小姐，但当这个来到你心里时，你就会想主耶稣，他为你做了什么。瞧，你的整个思想又回到了这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奇妙的交通，神回到我们中间与我们说话。那瞧，那些的星星，那是那天我在天文台上计时，那在快要结束前，我想跟你们说一下，那如果那些的星星，那他们说光以光速运行，那我忘记的是多少千年，那光速啊，以光速运行，那光是以多快的速度运行，那才能够来到这个地球。那要是从那些星星来到地球，那要多少万万光年？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亿两千万光年的地方，然而在那以外还有跟这里一样多的星星。那么天使从那里到这里又需要多少时间呢？那如果你说到天堂，那或者当我们死了，我们去到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你难道不明白是神像肉眼隐藏了他的荣耀吗？那我们坐在天上，现在圣灵在这里，现在基督在这里，我们所领受的身体，当我们离开这里时，我们就进入了另一度的空间，进入了与主耶稣一同蒙福的地方。当基督以他的肉身再来回到地上，他在属灵上又转回来，再次拿起一个全新的身体，我们就永远活着。阿们。哦，巴不得人们现在能明白，天使正在那些过道上走来走去，基督神的儿子正在这房子里走来走去。哦，天哪，这是何能不同？你在他的面前，当你的灵被外面的世界充满时，就像收音机里的磁铁那或晶体一样，那当那里的那个小玩意儿，那被那些伸展出来的话语充满，或者说磁化，那直到他被击中并变得确定，那收音机那从这里传来，那些的话我们的耳朵听不到，我们接受不到，但收音机里边的那个晶体可以接受到。那电视也是一样，它变得确定。当我们头脑上的信心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就会被那看不见的世界所充满，直到神的每一句话都成了确定的真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当神说着话时，他就会在你身上回响，就像他对那个收音机的晶体所做的，使得成为完美。那神说，我是医治你的主，那这就解决了。阿们。就使得成为真实的，我要与你同在，要在你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使得成为真实的。他现在就在这里，我也是这样把这里放在神的医治上。那就是这样，那天晚上除了天使显现说我与你同在，不要害怕，那他会怎么做呢？他说他要在民中显神迹奇事。那我问他，我说那我他们不会相信那个的。他说这事必成就，你甚至会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把这些事对他们说出来。那我对此有疑问，那他指挥到基督，他说我会与你同在。那所以当我走向讲台，走向病人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时，这就变成了一件确定的事。我相信，我希望我现在能有信心相信这会堂里的每个病人都会得医治，就像我有信心知道他就站在这里一样。我希望我能有那种的信心，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有。那如果我们的思想和交通从我们所看见的事物的范围里边出来，进入我们看不见的领域，那么它就会变得和我们所看见的一样确定，甚至更加的确定。愿主祝福你们。我们低头一会儿。天父啊，那围绕着基督身体和道的交通，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哦，我们多么的爱他，我们多么感谢的现在在这里的同在。神伟大的儿子，复活的那位，他的话永不落空。圣经在这里写道，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他在这里。神啊，愿每一个不信的人，还没有重生的人，从未借着学而来而只是去教会，仍然有脾气，仍然有属世的恶习，只有头脑上的信心，却从未被洗净洁净的人，愿他们能有完全的交通。神啊，今天下午求你应允，此时此刻就在这个地方，愿每个人的心都被羔羊的血洁净洗净，那愿他们进入一个交通，使今晚的医治聚会产生有史以来在这会众身上所行过的最伟大的医治。主啊，求你应允，你愿意为了神的荣耀这么做吗？那我们低着头，我想知道每个人都在祷告，那我知道已经很晚了，但朋友们瞧，有两种情况会很晚，一个是这一天已经很晚了，那这一天是星期天下午五月的第一天，那还有就是时代也已经很晚了，他比我们想象的更晚了，主的再来近了。那人的心，那你们看到了这个伟大的文明正在倒下，正在沉沦。那看看这个美国何等的羞耻。那看看耶稣说的，在最后的日子里，就像在挪亚的日子里，他们会结婚的等等。那看看离婚的法庭，美国比所有的国家加起来还多。那看看那些不道德的事。那看看西海岸和周围的变态性变态，每年增长数千倍。污秽肮脏，不虔诚，把身体顺性的用处歪曲成了别的东西，心思变态的人，人们走出去继续他们的方式，女人们穿着这些污秽的衣服出门，他们不认为自己错了，那肯定没有，那他们的心是变态的，那魔鬼控制了他们不知道。哦，这是什么日子？那信徒，你是在雪底下吗？如果你不是，那么当时我和主耶稣来看这个的时候，那如果这里有谁在你心里是诚实的，借着传讲神的道，你已经开始相信这个了，那知道自己错了，你心里有个东西告诉你你错了，那如果你还有这些的东西，你渴望那些的东西，你不一定是去做了，但只要你还渴望那些的东西，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他心里已经犯了奸淫了，那不是拿着枪射杀了他的弟兄，而是无故生他的气。那如果你知道你错了，你愿举手说，巴丹弟兄，现在为我祷告，我祈求神把我带到雪底下，给我一个老实的经历，让我的心在神面前洁净。如果有人在这里，你能不能在我们祷告之前举手说，那不是为了我，而是对神举手说，神啊，怜悯我，现在我在他面前有一颗真正洁净的心。楼上有人们，那愿神祝福你，愿神祝福你，你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姐妹，那很好，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没错，对神诚实，那不是我，那你不是向我举手，是向神，神祝福你，女士，那我看到你在后面，那边有，那神祝福你，女士，你先生，还有你先生，愿神祝福你，你先生，那是诚实的方式，那是做男人和女人的方式，我们在神面前，神祝福你，女士，你想那些东西从你的生活中被拿走，那肯定的，神会做的，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让他现在就去做。在祷告之前还有别人吗？当我们低头时，那亲爱的神呢？父啊，主啊，我们知道在这建筑里的同一位神，也是在那日要审判我们每一个灵魂的神。没有一只麻雀掉在街上不是父所知道的，你更知道这些真诚的人举起了手，在这漫长的下午坐在这里听到。神啊，我祈求你现在用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每个人的心，愿每一个习惯，每一个压迫的罪，不任何在这些亲爱的人身上的错误，神啊，我祈求你现在把它从他们身上除去，求你应允，愿他们成为谦卑甜美的基督徒，恨恶罪恶，喜爱公义。主啊，求你应允。哦，可称颂的救主，父啊，愿这里的每个人现在都领受极大的信心。主啊，我们期待今晚的聚会，你来医治病人。主啊，你愿意再来一次吗？再让它发生一次， 我们的弟兄要去海外的前夕，他可以心里带着新的意象而去，看到神的国被带到世人面前。愿今晚的聚会是美妙的，愿今晚每一个进来的病人都得痊愈。主要愿你应允医治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已经好几天了，那也是在家里有很多的麻烦和事情。那你知道家里是什么样子？前天晚上那一直到天亮都没有睡，昨天一天都进进出出，我昨晚睡得很少。那今天早上起来来到这里，那就有些艰难，那我留你们很晚了，对不起，我留了你们这么晚。我希望你们，那如果圣灵，那我注意到了，我不会这么说的，我宁愿现在给你一支玫瑰花，也不愿等你死后给你一束花环。那我从来没有，我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好的会众，但从来没有像在芝加哥的这个小教会里，像你们这些人那样专心听我讲道的会众。我注意到今天下午当我来到讲台上时，我心里想谈一件事，那圣灵真的是想让我讲约会的事情，那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那当我走到这里的讲台上时，我想交通会是一个很好的讲道。那我做了一件事，在圣灵告诉我不要做的事上搞乱了，但我努力征战到底。那我告诉你一件事，几分钟前我已经谈到了约瑟弟兄，那我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你也一样。那今天下午还没有一个人起身离开这栋楼，但他们一直坐在这里，一直吃到医治聚会要来了。那许多人还没有回家吃晚饭，那你一直和我坐在这里。神祝福你的心，我爱你们，我带你到神面前。当你甚至看到我在挣扎时，你们还是就一直坚持下来。那瞧，当我有时犯错时，那这就是我的意思。那瞧，当我犯错的时候，那我祈求神把你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你心里的一切的愿望都赐给你。那愿你今晚这里有多少人想要得医治的请举手。那只是大楼里的每个人。那愿神祝福你，哦，愿他的恩典与你同在。那如果你必须回家，那你可以回去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那给自己拿一张祷告卡，那今晚上来接受祷告，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个美妙的聚会。那你呢？阿们，阿们。愿神祝福你，我现在把聚会交给约瑟弟兄，那待会几个小时后见。